各位好，今天7月3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前段时间我说呀，中国大陆的简体中文是全世界最让人恶心的语言。这句话呢，实际上我觉得含金量还在不断提高。为什么呢？每一次的情况通报都会验证我这个观点。比如说前几天有这个一架小飞机撞了中国的那个大楼，这几天呢，官方着急忙慌呢就出了一个情况通报，其中的这些话呢，就做文字工作这么多年了，还不知道它里边什么那点猫腻是什么玩意儿吗？比如说这句吧，那这个在独立飞行时偏离设定区域并与机场失联，就是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说的都没毛病，是不是跟那个偏离了这个偏离设定区域了？是，那是不是失联了？是，那具体它怎么失联的？它为什么失联？为什么这个偏离这个设定区域？这它叫偏离设定区域啊？那这个。大致类似于什么样的话呢？这句话像是未经妇女允许有了插入行为，你他妈说强奸不就完了吗？费这么多话干什么？对吧？然后自杀不叫自杀，叫这个自杀跳楼叫坠亡，那个睡不叫睡，它叫社保。那所以你看这种话，就是你可以知道他用这种模式就把这个事情的严重程度就给掩盖了，对吧？你那个什么机场跟机场失联。这个实际上是要主动把应答机关了，这不，但是不能这么说。那什么，然后随后与高层建筑发生碰撞，当场死亡。那发生碰撞，听着就像是开一车没注意，开一电动车没注意撞树上似的。那这能一样吗？但是你说他这些话有任何一个字儿说的不是事实吗？全是事实。但是他把这种用这种中性的描述，甚至于偏轻描淡写的描述，把这个整个的你看这个通报的这个情绪给你往下降，而且呢，他把这个里边的这个应该说出来的话都没跟你说，比如说机场是怎么失联的，对吧？但是他你要说完全没说实话呢，也不一定，或者这个实话我们也画一个引号，因为这个我拿不太准，一会儿跟大家说为什么。就是说呢，他说呢，这个刘某某啊，是长期失眠焦虑，日记中多次出现结束生命的表述，对吧？综合调查认定，此系一起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就是首先第一个呢，我对这个有没有这日记啊，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怀疑吧？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讲，这么一个大的动作，它应该有一个事先还有一个这个计划，或者呢是说呢，它起码有一个遗书或者如此类的。但是这个呢，肯定不适于公布，对吧？那会把这东西搁在哪儿呢？这个写这东西的重点，就是写这通报的重点，搁在这个日记上，因为日记是无法查证的。你雷锋有日记，你那雷锋那日记到底是不是他写的？现在是要画一个问号了。要好人谁写日记呀？这台词儿咱们可以在这儿用一下了，对吧？好人谁写日记呀？然后呢，那而且尤其是现代的日记，有一好处在哪儿呢？原来呢，他还可以说，哎，给你弄一个手搓日记，现在连手搓都可以省了。对吧？当然，他如果手搓着也没什么问题啊，那找个人给你写就完了嘛。这现在这个甚至于都可以，反正发的都是图片，对吧？我可以用那个用这个某一个什么什么 DeepSeek 或者怎么样生成一个不就得了，对吧？这也是很简单的事情。那像这样这种东西，你都可以造假。所以我对他有没有日记这件事儿，其实是比较怀疑的。那他把这个事情归结到一个人，因为睡得比较失眠焦虑这上边，我其实也是比较怀疑的，尤其是加上这哥们儿的这个年岁，比如说他是66岁呀，然后呢，这个自由职业呀，还有这个离异无亲人呢这种情况，你就可以看出来，这实际上来讲就是一个，我个人估算啊。他确实，即使是有日记或者其他一些东西，他很有可能也不是什么所谓的失眠焦虑等的这个事儿，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报复社会的这种行为吧，算是一种行为吧。那其实这个事情呢，在我看来啊，他这种人应该是早就在所谓的几个。非常专有的名词的描述范围之内的，应该是在某个大名单上。为什么这么说？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可能 都听说过一些词儿，比如说呢，叫"三师一篇"。"三师一篇"呢，是这个政法系统内部文件里边的一个老词儿了，是指什么呢？失学、失业、失恋，再加上性格偏执。这最早呢，是用在这个就是所谓的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有一个预防排查这一块儿。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2010年左右开始，政法系统就用这个东西来筛查有可能有这种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就是我们所说的报复社会事件、无差别伤害事件啊，或者是说那个其实一记或者是那种一点就着的那种事件里边，它有这个各个社区啊都编制的这样这个名单。2010年时候就开始做某一些这个社区的这个管理工作了。那后来呢？各地呢扩展出一个什么呢？叫做"舞狮人员"，就是投资失败呀、生活失意呀、关系失和呀、心理失衡啊、精神失常啊，这就所谓的"舞狮人员"。那这个版本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2024年，2024年11月的时候，珠海有一个驾车撞人案，各位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我印象当中是那个体育，就有一人开那个一辆越野车，直接就撞进了那个体育场。一帮老头老太太在那儿暴走团吧，健走团，然后就给撞得一稀里哗啦的。那事儿，各位不知道还应该还有点印象，对不对？那这个呢，就开始大量排查这样的所谓的"舞狮人员"。后来呢，这个东西啊，它跟另外一个词儿又结合了，叫"四无"。这个"四无"呢，是无配偶、无子女、无工作、无稳定收入，这就它两个合用。合称呢，叫做"四无五师"，这么一个人，这么一拨人。所以当时啊，很多基层的这个东西，基层人员就是排查这个的那个照片就流出来了。就是你可以直接看到原文，包括像是这什么呢？就是他那个编制这个表格，就是当时社区的各个网格员，这是一个重要的工作。那配套的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呀，叫做"三低三少"。三低呢，是指收入低、地位低、声望低；少是呢，交往少、流动少、疏导渠道少。这就是三低三少。这个呢，还有什么？就是公安的这个八类重点人员分类，对吧？这什么？这个精神障碍啊、吸毒啊、刑满释放啊，反正就是社区矫正啊、什么涉邪教啊，对吧？重点上访，这个都给搁在一起，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名单。说白了，就是一个另类名单。实际上来讲，你可以看有一个汤姆克斯演的有一片子叫什么来着，《少数派报告》，这是应该是一个很早的一部科幻小说来演来写的，就是它差不多跟这个就是见了这个名录就几乎有那点那个感觉了。当然你要说全世界这些所有的政府都见了这些名录，这也是正常的，对吧？都有这样的，因为这是一个从统计学上犯罪高发的一个区域嘛。但是呢，这个中国这个呢是更庞大，然后呢，而且呢是真正的形成了所谓的这种网格化的管理。因为只有中国这块的这种户籍政策还有天网这些东西，它那个能覆盖到这些各个方方面面。像其他的国家，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覆盖的。就像你像日本似的，日本就自己的那个通缉犯都好久都抓不着。你要去那块儿看，10年前你来日本，看着那门口警察局门口挂那通缉犯的那个指名配吧，那些你叫哎，这个在这搁着，10年后牙还在那儿呢，就差不多是这样的这种情况。而且人家他这帮人还没走，还就在日本境内在晃着，好几位是因为某些特殊原因才给抓上的，就大概到这个程度上。那只有日本这样国家可能还行，那其他都不行。所以说，你就会有一个，你就会，如果这个人真像是那个通报里说的，66岁，然后呢，所谓的鳏寡孤独吧，对吧？然后自由职业，他几乎啊，他是不太符合这个三失一篇，对吧？因为他没失学嘛，那没失不失业，他虽然是自由职业，但是应该是收入不菲。为什么？因为能够去学开飞机，开飞机这个东西实际上还是需要点钱的。那失恋。这失恋不好讲，就是这个可能不太爱跳广场舞，对吧？你要经常跳广场舞，说不定跟老太太，那你还能这么说，对吧？你可能失恋或者怎么样。但是呢，他几乎是什么呢？就是命中了珠海之后的那个四无五师，就是你看他离异独居， 自由职业，心理失衡，对吧？但也这就说明一件什么事呢？也就是说，24年底那时候排查升级啊，如果你真按文件执行了，就是它真的恰好就在这个新画像里边呢一个典型样本。就是如果他真的这事儿了，那基本上来讲，他应该是在社区网格员的一个重点关照对象，对吧？当然，这个是不是真的能够这个关照过了，那就咱们就再说了，因为这维稳经费是一个很大的事儿。那这种像这样的这个呢，那就有人会问了，说为什么没把这人就给他拎出来，或者是重点关照一下？这个倒不是因为啊。他没进这个名单，我估计他如果在北京居住，或者是怎么样，长期在北京，他应该是进到这个名单里了，就是四师、四五师啊，什么就这种东西。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哈，这个东西呢，在中国呀，随便你把这几个条件一交叉，至少是1000万级人口，对吧？就是，但是个人极端事件呢，一年呢，你就撑死了有几十起。你用一个千万级的这个画像去预测，就是几十起事件啊，这个数学上你是注定要失败的，对吧？命中率基本是约等于零，就是误报率呢能到什么呢？100%。你可以这么理解这件事儿。这不是执行不力啊，这是贝叶斯定理不允许。如果各位想知道贝叶斯定理，可以去查一下，您就知道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概率论的一个概念。这个东西肯定是做不到的事情，任何社会都做不到，对吧？区别在于哪儿？区别在于啊，你承不承认你自己做不到。那中国的环境特殊地方在于哪儿呢？中国环境啊，就是系统，中国这个系统公开承诺的是什么呢？是万无一失，尤其是在北京这个地方，它是要万无一失的。为什么会是如此？因为中共啊是一党执政，他呢他掌握所有权力。我们知道啊，权力跟责任应该是一体两面的事儿。中共有一个挺好的想法，就是说呢，我既想有这个权力，我又不想承担这责任，可是你这个东西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的，对吧？或者你少承担责任，你比如说社会保障这个体系的责任，中共其实就承担的并不好，对吧？你收税了，你给大家真的没有创造多少特别好的社会福利。当然有一些地方还可以，但是大量的人是其实拿不到这个的。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下 ，OK， 那你怎么弄？你只能够你既然说有这权利的，你要承担起这责任，而且这对他政权本身又是一个刚性的需求，那怎么办？对吧？他就必然的是一个要承诺，在至少在北京这地方万无一失。但是正常的社会是一什么样的情况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它归入一个叫残余风险的东西，对吧？你呢？你比如美国吧，你登记枪支啊，管制危险品呢、啊，然后干嘛？接受剩下来的这个概率，尽量缩小这个概率，但是知道这个概率没有办法，它肯定会发生的，对吧？即使是包括像日本这样，就是在全球安全都数得上号的这种国家，依然是没有办法。因为安倍前首相。这不是也是被人给暗杀了吗？就是大概是这样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就是出了事儿，它算一个悲剧，这不能算是政权的某种失职，因为他的责任、他的权力只有那么大，所以呢，他只能够负担这么大的责任，对吧？当然，他有一定的，肯定会有一定的失职的这种追究的这种模式，但是不会有这种特别让人觉得他失职。但是中国的维稳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把每一起个案都定义成什么？本来可防可控，就跟那个疫情似的，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他把每一次的这种意外的这种个案都定义成本来可防可控的，于是呢，这个每一次的这个失控，不是这个概率的这种兑现，就是承诺违约。他等于是承诺违约了，所以他冲击就特别大。就是他这等于是什么？他把这赌注自己给抬高了。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这是它本身的一个内禀的一个这种机制，对吧？而且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像什么呀，哈，就是那种通报特别简短呢，就定性越急呀，它就会变成一什么？就传言这个空间就会越来越大。就公众，你说只能从官方什么呢？不说什么里边来读这信息，对吧？恐慌呢，其实会更持久。这对于整个的这个社会，它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 中共也是最不喜欢的事，可是他又不能够把这个整个这个安全冗余给你去撤掉，他就只能硬着头皮去把这事儿说成一个轻描淡写的事情，对吧？他这也是他的内禀的一个素质。但是而且还有一事，那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啊，中国整个社会结构是一个很有趣的，每一个人都在原子化。这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交流这个观点？就是你必然他要去执政，他执政的时候他一定要把人给打散，这是中共要干的一个事儿。因为你一旦说有这样的聚集起来的这种有目的有纲领的这种群体，就有可能威胁到他执政，所以他一直致力于把中国社会打成一片原子化的社会。那原子化的社会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每个人都特别孤独，就你每个人都特别孤独，不太可能得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的这种支持。就有人说，那我们还是有朋友吗？你自己想想看，你这些朋友能给你多少这种支持？他是一个专业的心理医生吗？他是有这种背后有多少资源呢？他有没有这种能力去帮你去做很多事情啊？这些东西在国外是用什么样的东西来兑现的呢？是比如教会，比如这个社区，比如工会，对吧？他用这种模式来进行一种什么呢？就是他能够接住这个失意者。就好老说什么这个斩杀线那个斩杀线，实际上你在国外你就看到了，你真是包括食品银行，包括教会，包括这个工会，包括社区这一块的一些东西，有大量的志愿者来做这些事情，资源也向那边倾斜，甚至于很多的时候政府会给这些一些补贴。你比如说像是社区的一些工作，对吧 ?NGO, 它就会有一些补贴。但是中国这一块它要让你所有东西打成原子化之后，它又把这一套东西给你拆了。它是给你拆掉这个东西。那你就什么都没有。你就等于是一个在社会上一个裸奔的人。你没有任何的这种社会缓冲的东西让你能够去把这个情绪舒缓。所以就是中国实际上来讲到今天为止没有出现像那个就是他的这个报复社会这种东西，或者大规模的杀伤的这种玩意儿没有出现特别多。还得是说中国人本性，你说是懦弱也好啊，你说他是这个比较温和也罢呀，或者是能够吃饱了他就不会干这种极端的事儿也好，文化这块那真的是你要感谢这个东西，你但凡是换一点，这早就是遍地烽烟的事儿了。现在还不算特别多，当然实际上这些年已经增加了太多太多了。这一回呢，它整个已经是一个使用的工具已经是从二维从地面已经到了三维空间了，对吧？已经能飞上去了，这个肯定是如此。所以呢，那像这样的这个一个社会，他是没有办法去把这个东西给摁在里边，但是他又想把所有东西摁在这儿。所以说这个那最后呢你怎么办？你只能剩一个就网格里面那表格了嘛，对不对？就是那你最后怎么会怎么样呢？那只能是这样，既然管不住人嘛，那我就管工具嘛，对吧？那你最后就是你刀也要实名。现在那个菜刀或者是说好多的时候就是你寄菜刀都不行。就甭说其他的玩意儿了，你加油不能够加在这个塑料桶里，你这个当然现在电车越来越多了，对吧？这个电车可能会不用没那么危险。我其实有时候其实相当怀疑中国政府大力发展这个电动车，除了这个要作为支柱产业之外，还因为电动车首先第一个没有油，对吧？他可能觉得这比较安全，当然这电池安全不安全咱们就可以再说的事情。至少你不太可能拿个什么玩意儿能把它点着了，这个或者着起来比较费劲嘛，至少在政府看来。第二个呢，电车是一个比较好控制的，因为它所有的这些东西是可以是在联网当中，对吧？它可能就更容易知道它的动向，每一个电车的位置它要干什么，然后可以在监控车内的这种话语或者诸如此这些东西，它有可能用了这种。我相当怀疑中国政府这个大规模去这个发展电动车有这方面的考量，对吧？当然还有其他方面，主要还是经济。所以说那现在这个你这个油也要登记，车也要限，对吧？现在那肯定轮到飞机了嘛。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社会，那 你能怎么办？对不对？他只能如此。那后来就可能会有人说，那中国政府这个弄了这么多的这个钱，也干了这么多的事儿，真的就没有什么用吗？那这些什么四无五师啊，然后这个什么三少三低啊，这些东西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用，或者是不能够预防这个，其实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中国政府用这些东西啊，只有几种产品，唯一没有的产品就是他想要的那个。他产生了哪个产品呢？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责任凭证，就是出事之后呢，就是问责链条会怎么样呢？会往下追，这个人排查过没有啊？对吧？登记过没有啊？谈话记录在不在啊？对不对？这个整个的他建构的这个大名单，或者是怎么样建构这套系统，就是它的功能。就是让每一级的干部干嘛呢？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能够出示我做了这个工作的一个证据，简单吧？这是他首先产出的一个玩意儿。那这个呢，就是你比如说吧，他有这个2000万人的这个大名单，有20万人重点的这一块，对吧？20万人这个台账在这搁上。我刚才跟各位讲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去查一下贝叶斯这个定理，就是说呢，这个东西是一定在预测上、预测出事上是垃圾的，是没有可能能预测出来的，对吧？但是呢，它在这个免责上是可以免责的，就是基层填表不是为了找到可能出事那个人，是为了出事的时候呢自己不背锅，对吧？就是他这个所有的排查都是永远是表格化的。就是痕迹化的，这种痕迹本身就是官僚系统当中的真正的产品。这很简单，就是这就是它真正的产品。你说花那么多钱维稳，这个就是产品。还有一个呢，是这个预算产出的是什么预算，对吧？名单越长干嘛呢？这个风险这个显示啊就越大，这个编制啊、经费啊、设备采购啊就越有理由。那维稳的经费呢，是按威胁规模申报的。你一份20万人的这重点监控名单呢，就是一个最好的申报的这个材料嘛，对不对？系统有一个内在的动力是什么？把这份名单做大，对吧？你做准了其实是瞎扯，但是呢，你做大了才行。你真的做准了，说你看啊，我这系统预测就这50个人能出事，那你说这还能有几个预算？我50个人到头了吗？对不对？一人盯一个，俩人盯一个，100个人，那。你要作为20万人的名单呢？你要把这个名单做成100万呢？解决多少就业？这个是系统内部它必然要干的一件事情。就跟我原来跟各位说过这事儿，我为什么到今天还挂着北京市 A 类监控对象？老子回不了国了，你监控我个毛啊！而且你不是那个国安监控啊，你什么国保监控啊，对吧？哎，还挂着呢。到今我非常明确的知道，到今天还他妈挂着呢。为什么？这是经费。有这么一个人就多少经费的，那他说不定那个家里买菜或者加油或者买电车那钱就是老子他妈这经费弄的，是不是？这就大概就是这个原因。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他这个东西的产品，就是这种维稳的这种名单的产品是什么？就是威慑，就是被登记的人知道自己被登记了。你网格员你上门了，居委会谈话呀，节日庆典以及像这各种关键的这个会议，有这个电话过来呀，对吧？就是对绝大多数被误报的人来说，这种体验传达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测呢，对吧？哎，这个就跟找当年找我喝茶似的，就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他不能阻止真正那种极端者，对不对？他就是，那你下了决心的人，你是不能，你阻止不了这个的。那什么是可以的？就是呢，他就是把这个20万人这个名单，我这20万人是一个虚指啊，他应该大概不止，据我所知，至少是在100万级的这个数量。就是呢，就是他让更谨慎，哎，更沉默，对吧？就是误报名单这东西啊，是管不了极端事件，但是他管得了日常秩序。就你知道你在这重点名单上，你平时你就要小心一点，对吧？你可能你包括你开个车，你都可能是更稳妥一些吧。你可以这么解释，是这样的。还有产生一什么？还是文字资料？是什么？归因材料？就出事之后呢，就是档案里的什么尸变记录啊、日记摘录啊，马上就蹦出来了。把定性能把什么？就定性在这个 个人原因上，这是归因嘛？归因材料里，就是平时积累这个画像，在事前预测你是没有做不到任何东西的，但是事后它可以特别迅速的把整个事情就翻译成什么呢？就是个体的病理的原因，对吧？哎，就是切断哪儿？切断往制度方面的任何追问。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它这个发生之后，然后好多人在问说他怎么就做不到这么大的维稳经费，然后这样的严格的管控，这个社会他怎么就不能够把这些东西给摁压在萌芽状态之内呢？你看，就我跟大家解释了吧，从数学上他就做不到，对不对？概率论可以去看去。那从这个执政的理念上做不到，那从他本身的官僚系统产生那个产品上他也做不到。这就是他为什么你今天看着他能有一个东西给撞上去了。所以这套系统呢其实运转的是非常良好的，就是你只要不把他的这个假设作为一个就是防止悲剧以及万无一失，对吧？那你就它运转得特别好，就是它生产的东西是免责呀，生产预算呢，生产威慑呀，生产叙事啊，对吧？这四条生产线全他妈在正常出货，整个的这个系统的本身的底层逻辑还是依然是打散中国社会，让大家变成这种所谓的这个叫做原子化的个人，然后呢这个让大家这个没有这种组织的能力，去掉这个工会，去掉教会，去掉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对吧？那但是唯一不产出的是什么？就是他承诺的万无一失永远产生不了，因为这个事情这个东西本身就不存在，你不可能有。他能够今天把，就是我看到有一个说，把北京周边300公里范围之内所有的就是商业这种通用航空的东西全被停了，但是你觉得这东西真的会有用吗？如果我们以这些大城市为例，你每一个城市划300公里的这种就是所谓通航的商业这种东西的一个净空区，对吧？当然不是指这个这种航班了。那你说还能干什么？低空经济还有什么？对不对？你还能怎么样呢？那你原来低空经济设的那些东西就完了吗？所以它这种安全叙事，然后这生产这些东西，它把这个维稳这件事情的成本以及未来经济发展的某些东西就给它无限的在抬高当中。你就经济发展的这些东西的成本越来越高，那它维稳的经费越来越高，那你会怎么样？其实很简单，就最后拖垮嘛。就是它是可能是溃而不崩，可能是一直在往下走，但是它始终不会是硬着陆，但是整个社会它的这些东西它不会有什么太多的这种进步，对吧？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像我一直不太相信中国的这些大模型，对，就是包括它人工智能能够到一个非常高的这种程度上，因为它禁忌太多，而且中国社会是一个禁忌越来越多的这种社会，那它的这种大模型只要它想把这些禁忌都能够遵守，让这个东西没有空隙可钻的话，不降智是不可能的，那只能是如此嘛，就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